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5月17号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丽编播，导播是苏黑娜，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以色列军队周六宣布对加沙地带实施大规模打击，阿拉伯峰会在巴格达举行，关注加沙战争，伊拉克承诺提供4000万美元支持加沙和黎巴嫩重建。伊拉克电影《总统的蛋糕》亮相戛纳电影节，展现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荒诞生存童话。俄罗斯袭击乌克兰造成9人死亡，马克龙表示他确信特朗普会对普京的厚颜无耻做出反应。美国之音被白宫更名为激进的美国之音，数百名合同员工面临被裁员的命运。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批判特朗普政权可能颠覆国际政治基础。因爆发禽流感，中国和欧盟暂停进口巴西鸡肉。英伟达总裁黄仁勋表示将不会再向中国提供 H20 系列芯片。台湾启动关闭最后一座核电厂。请听新闻。以色列军队周六宣布对加沙地带实施大规模打击，标志着对加沙发起强化攻势。几天的猛烈轰炸已造成数百人死亡。以色列军方周六称正在进行大规模打击，并调动军队作为扩大其在加沙地带行动和夺取部分地区作战控制权的部分准备工作。路透社引述加沙卫生官员称，周五至周六夜间，以色列的空袭在加沙造成至少58人死亡，并说自周四以来，加沙已有300多名居民在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以色列加强军事行动，包括增派装甲部队，沿着边境增援。这是以色列为击败哈马斯并解救人质而采取的第一阶段行动的一部分。以色列国防官员本月早些时候表示，此次行动要等到唐纳德·特朗普访问中东之后才会启动。埃及呼吁特朗普为加沙停火施加压力。阿拉伯国家周六在巴格达举行峰会，讨论加沙地带的战争和其他地区危机，但此次峰会有几位领导人缺席，尤其是来自海湾地区的领导人。而美国总统本周恰在海湾地区进行了访问。据法新社5月17日巴格达消息，主办本次阿盟峰会的伊拉克周六承诺提供4000万美元用于加沙和黎巴嫩的重建。阿拉伯国家计划为加沙设立一项基金，在五年内拨款530亿美元。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重新控制加沙之前，该领土将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在过渡时期进行管理。这种方法似乎是反对特朗普接管加沙的替代方案。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埃及总统塞西已分别于周五和周六抵达伊拉克首都。据一位外交消息人士称，与会者还将包括卡塔尔的埃米尔·哈马德·阿勒萨尼，但大多数海湾国家领导人都不会前往巴格达出席这次峰会。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曾表示，美国将控制加沙，并将其变成中东的里埃维拉蓝色海岸，引起了轩然大波。特朗普周五结束对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的访问，他发布了惊人的经济声明，并宣布美国将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加沙战争是由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前所未有的袭击引发的，而以色列一年多的轰炸已使加沙遭受重创，那里的人道局势十分严峻，特别是自3月2日以色列阻止所有援助物资入境以来。特朗普周五在访问阿联酋期间表示，我们对加沙问题很感兴趣，我们将确保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他还说许多人正在挨饿。周六抵达巴格达的其他领导人包括联合国秘书长、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伊拉克电影《总统的蛋糕》亮相戛纳电影节，展现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荒诞生存童话。请听林兰介绍。
在今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伊拉克导演哈桑哈迪凭借其首部长片《总统的蛋糕》，带领观众重返上世纪90年代受到国际制裁和战争摧残的伊拉克。影片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荒诞和物质匮乏，在电影节表现亮眼，有望角逐金摄影季奖。影片的故事设定在伊拉克南部湿地地区，主人公是9岁的拉米亚，他和祖母比比和宠物公鸡一起生活。在总统萨达姆生日即将来临之际，学校要和全国各地一样为总统庆生，拉米亚被抽中负责制作庆生蛋糕。面对在物资极度匮乏的社会中寻找鸡蛋、糖和面粉这类奢侈品的任务，拉米亚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为完成这项不可能的任务，他与祖母离开居住的村庄，踏上前往巴士拉城的旅途。在途中，祖母突发身体不适住院，拉米亚和同学艾哈迈德一起结伴在城市中四处奔走，靠讨要、偷窃甚至欺骗收集制作蛋糕的原料。电影镜头下展示了一个腐败横行、充斥着混乱、喧嚣、交易、政治宣传游行的贫瘠剧场画面。导演哈迪表示，并不想拍一部政治电影，他希望通过孩子的视角，以一个寓言式的故事还原那个时代伊拉克的真实面貌。本台法语部驻戛纳记者报道说，影片完全在伊拉克拍摄，演员也均为非职业演员，故事是基于导演的个人经历。作为处女作，该片已展现出哈迪导演的叙事潜力与人文关怀，令人期待他的未来之作。
乌克兰战争继续，今天5月17日星期六，俄罗斯无人机在乌克兰北部袭击了一辆小巴车，造成9人死亡4人受伤。袭击发生几小时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蒂拉纳说，他确信唐纳德·特朗普会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厚颜无耻做出反应。马克龙5月17日在欧盟欧洲峰会后说，面对普京总统的厚颜无耻，我相信，我甚至确信，关心美利坚合众国信誉的特朗普总统会做出反应。当时马克龙正在与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欧洲领导人峰会于周五在蒂拉纳举行。周五，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波兰总理图斯克已呼吁特朗普总统谴责俄罗斯拒绝停火，并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马克龙周六坚称，我想提醒你们的是，停火是美国的倡议，但普京总统及其军队并未尊重这一提议。他并说，我们组建了自愿联盟，然后我们一起打电话给特朗普总统，告诉他，看，我们都支持停火，我们都将重新承诺建立一个有安全保证的自愿联盟。法新社说，俄乌周五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谈判的第二天，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交换大量战俘，但未宣布停火。被特朗普盯上的美国之音将裁减数百名合同雇员。法新社周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白宫谴责该媒体所谓的左翼倾向，并在一份文件中将其更名为激进的美国之音。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批判特朗普政权可能颠覆国际政治基础，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由前国家领导人和前联合国高层参与的公开讨论会，现在遭到质疑的全球纽带，于15日在位于东京涩谷的联合国大学举行。在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第一主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国际秩序动摇的背景下，研讨会就应该采取何种应对措施进行了讨论。在开场致辞中，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以美国特朗普政权的美国第一主义等为背景，表示即以本国利益为行动依据，会破坏国际政治的根基。如今世界正处于关键时刻， 这样可能会重蹈历史的错误覆辙，表达了对本国第一主义扩大的危机感。他还指出，令人遗憾的是，世界上支持多边主义和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的声音实在太弱小，呼吁各国加强团结。他进一步表示，日本应比以往更高地举起多边主义的大旗，表达了希望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期待。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前总统桑托斯也呼吁称，世界必须团结一致，寻求解决国际问题的办法。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因为爆发禽流感，中国和欧盟暂停进口巴西鸡肉，请听罗拉介绍。
巴西农业部长法瓦罗对媒体说，从5月16日起，中国在60天内不会购买巴西鸡肉，同时巴西现阶段也无法向欧洲出示所需的出口证明，因此也暂停了向欧洲出口鸡肉。根据巴西农业部的一份声明显示，在南部奥克兰德州的一个大型农场内发现了传染度极高的禽流感疫情，不过目前这种疫情不会通过鸡肉或鸡蛋传播。巴西农业部补充说，已经采取了抑制和根除疫情的措施。根据巴西动物蛋白协会的数据显示，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鸡肉出口国，而中国则是巴西鸡肉的主要进口国。在2024年，巴西向中国出口了 56.2 万吨的鸡肉，占出口总量的 10.87%。 欧盟从巴西进口了 23.1 万吨鸡肉，占出口总量的 4.49%。 巴西农业部长强调，巴西的疫情检验系统非常可靠和有效。法新社消息指出，甲型禽流感于1996年首次在中国出现，但自2020年以来，这类禽流感疫情爆发的数量激增，越来越多的哺乳动物受到影响。在南极洲也出现了禽流感疫情，自今年年初以来，在美国已有3000多万只家禽被杀，以防止禽流感的扩散。近期美国农场的禽流感病例不断增加，导致鸡蛋和鸡肉的供应链锐减，鸡蛋成为美国通货膨胀的象征。
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表示，将不会再向中国提供 H20 系列芯片。在人工智能领域，美中激烈竞争和美国加大防止芯片流入中国之际，黄仁勋的行动备受关注。据路透社17日更新的报道说，在台湾，当被问及在 H20 之后，英伟达为中国开发的下一款芯片是什么时，他回答说，不是 Hopper， 也就是 H20， 因为 Hopper 已经无法修改了。更多的情况请听稍后罗拉的要闻解说节目。另据消息，台湾最后一个核电站台湾核三二号机今天5月17日下午降载，并于18日凌晨停机。据台湾中央社说，台湾就此正式进入非核家园。据维基百科介绍，台湾自1970年代开始，为了因应日渐严峻的电力用量而开始使用核电，并由台湾电力公司先后兴建了三座核能发电厂，投入商业运转。截至2020年，台湾的核电装置容量为300亿度，占台湾总发电量 12%， 能源消耗 8%。 但随着三里岛事故之后，世界发生多起严重核事故，台湾开始出现反核运动。自1980年开始筹建的核四厂尤其成为焦点。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罗拉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文勋今天表示，在美国政府限制 H20 芯片在中国的销售后，英伟达正在评估如何应对中国市场，但不会再向中国市场推出 Cooper 系列的其他版本。正在台北访问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文勋5月17日星期六受采访时说，针对中国大陆市场，英伟达的 H20 芯片后不会再推出 Hopper 系列产品。黄文勋表示，不会是 Hopper， 因为 Hopper 已无法再调整。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由于美国政府限制 Hopper 架构的 H20 芯片向中国出口，英伟达公司正重新审视中国市场战略，但未来不会再推出 Hopper 系列芯片。英伟达一直表示，中国对英伟达发展至关重要，在美国对 H20 芯片的中国发货施加新限制后，黄文勋随后到访中国。英伟达早在今年4月中旬透露，美国政府已禁止该公司在未经出口许可的情况下向中国大陆销售 H20 芯片。 H20 是英伟达在美国现有法律框架下唯一允许对华销售的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此前路透社的报道显示，英伟达计划在未来2个月内推出 H20 芯片的降级版，以试图支撑其在中国大陆市场的销售。近年来，英伟达在华销售市场份额受到华为等本土公司的竞争和冲击。直至1月26日，英伟达在中国大陆已经获得了170亿美元的盈利，占其总销售额的 13%。 在美国前总统拜登政府任期结束的前一周，美国于2025年1月发布了美国人工智能扩散框架，旨在限制出口人工智能芯片。就在拜登政府制定人工芯片规则于5月15日生效之前，特朗普政府紧急叫停，宣布将废除前政府制定的人工智能扩散框架，并出台一系列更为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其中明确指出，在全球任何地方如果使用华为公司的系列人工智能芯片，将违反美国的出口规则，并对美国人工智能芯片被用于训练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发出了警告。隶属美国商务部的美国工业和安全局认为，人工智能扩散框架措施中的创建了3个等级准入层级新规将限制美国的创新，并给美国企业带来过度的监管负担，因此计划发布联邦公布通知，并将在未来发布替代规则。分析指出，此举标志着美国进一步应对中国芯片发展，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领域采取了更全面的应对策略。英伟达和甲骨文等美国高科技公司反对拜登政府的人工智能扩散框架措施，现在正在向美国政府施压，希望做出调整。黄仁勋曾经表示，美国应该把重点放在最大限度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国技术上。美国政府目前正在调整芯片出口措施。根据路透社的消息显示，特朗普到访海湾3国期间，从沙特阿拉伯获得了价值60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多家美国高科技公司公布了在中东的人工智能协议，其中包括英伟达将向沙特主权财富基金会支持的初创企业 Human 出售10万枚人工智能芯片。另外，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最新报道显示，就在英伟达的中国销售正受到华盛顿技术出口限制和中国本土高科技企业挑战之际，这家美国企业巨头正在计划在上海开设一个研发中心。英国金融时报5月16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显示，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4月到访上海期间，与上海市长讨论了有关设立研发中心的计划。相关报道显示，该中心将研究中国客户的需求，并满足华盛顿出口限制所要求的复杂技术规范。据中国国家媒体报道，黄仁勋在访华期间还与 负责经济的副总理何立峰等官员会晤。各位听众，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英伟达向中国市场出口芯片不会再是 Hooper 系列。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六法国主要全国性报纸主要关注的主题有：尽管经济形势不振，法国仍成功吸引国际投资，连续第六年成为欧洲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法国青年失业率居高，最新统计显示全国失业率第一季度微升 0.1%， 达到 7.4%， 但年轻人失业率高达 19.2%， 高于欧洲多国；长期存在的青年就业问题在经济放缓和地缘政治不确定背景下尤其严峻。尽管学徒制在马克龙执政以来成效显著，人数翻了三倍，但政府因预算可能减少对其支持引发企业界担忧。法国右翼共和党周日投票选举新的党主席，现任内政部长勒塔约和该党议会党团主席沃基约的角逐，也预示着该党瞄准2027年总统大选的内部争斗。罗马尼亚周日大选第二轮投票，反对欧洲援乌亲特朗普的极右翼西米恩选群有利，引发欧洲担忧。波兰周日总统选举，总理图斯克的盟友自由派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民调领先。在第八届选择法国投资峰会周一在凡尔赛举行前夕，总统马克龙向媒体宣布，预计今年将吸引超过200亿欧元外国投资，创下该活动自2018年启动以来的纪录。本届峰会以法国创造力之地为主题，共有50多个投资项目将会在会上宣布。费加罗报报道说，尽管当前法国和欧洲面临经济放缓、政治不稳和国际竞争激烈等多重挑战，但法国仍连续第六年被评为欧洲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国家，去年共吸引了1025个外国投资项目，领先于英国和德国。不过项目带来的就业岗位却落后于德国和西班牙。马克龙特别强调法国在研发领域的出色表现，今年峰会将吸引200多位全球企业高管，包括比亚迪、高盛、宜家等大型企业代表，其中 19% 的参会者来自美国。报道指，在全球经济不稳的背景下，欧洲仍被视为一个脆弱但可能的稳定之道。据凯捷咨询公司调查， 60% 的全球高管仍将欧洲视为首选投资地。马克龙希望借此次峰会继续强化法国在国际投资中的吸引力，巩固法国作为欧洲领先经济体的地位。有关中国，费加罗报在媒体版报道， TikTok 为巩固其在社交媒体领先地位，正不断增加其性能工具，尤其是得益于 AI 应用应对激烈竞争。报道说，平台推出的新功能 AI Alive 能够将一张静态照片快速生成一个动画视频，该功能已在美国上线，预计未来几周将在欧洲推出。用户可通过指令或选择风格来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效果尽管目前仍显粗糙，但这标志着 TikTok 在 AI 内容创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随着 Meta、谷歌等科技巨头纷纷进军 AI 领域，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也以数百亿美元押注 AI，这是社交网新的激烈创新竞争之一，特别是为吸引新的 Z 时代年轻用户。TikTok 用户大多数为青少年，面临内容安全和未成年人保护的重大压力。平台承诺 AI Alive 功能将经过多重内容审查，并且生成的内容将明确标注为由 AI 生成，以防误导。回声报周六网站报道也同样有关 TikTok。在戛纳电影节正举行之际，报道 TikTok 近年来积极进军电影业，逐步成为各大电影节的重要合作伙伴，包括戛纳电影节、凯撒奖、奥斯卡等。自2022年起， TikTok 与法国电视和 Pwit 一同成为了戛纳官方合作伙伴，平台邀请内容创作者到电影节拍摄短视频和网络互动，组织短片创作比赛等，吸引网民关注电影节。 平台负责人说，电影院和 TikTok 是必须相遇的两个世界，平台的电影推荐能力日益增大。数据显示 75% 的用户表示曾因平台推荐而观看了某部电影，电影标签累计播放达25亿次。此外，一些用户上传的电影片段小视频很受欢迎，有利可图，但也引发版权的争议。法国戏剧作家和作曲家协会总干事罗加德2022年批评 TikTok 与戛纳电影节之间的合作，谴责其不尊重版权以及通过未经授权播放预告片或电影摘录短片的不公平竞争，并警告将采取法律行动。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瑞迪编播的印太纵横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乌克兰战争持续三年有余，尚无结束的迹象。中东地区以哈战争爆发一年多来，也正令该地区陷入新一轮不稳定之际。中国的两个近邻巴基斯坦和印度，四月底因克什米尔地区的一起袭击事件而骤然紧张的边境对峙，在5月7日演变成了军事冲突，引发国际社会对国际动荡格局中又多出一场战争的忧虑。更何况印巴两国都拥有核武器。然而，这场来势汹汹的军事冲突在四天之后的5月10日突然按下了休止符。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呢？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的领土争端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两国国内近年都面对不断扩大的民族主义压力。而在变化中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印度是美国近年来印太战略部署中的重要一环。中国近年也通过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架构，希望将这个与之常年竞争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邻国拉入伙伴群。中美两国各自对这场冲突的结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中印巴三国在克什米尔地区的领土争端彼此之间是否相互影响或有某种互动呢？如何看印巴两国在这次冲突中的武器对阵？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印度和南亚研究项目负责人 Sylvia Malamboum 女士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她的观点。她认为有关印巴两国交战中各自不同来源的军备对决，确有值得各方军事情报机构高度关注之处。Sylvia Malamboum 女士首先指出，这次冲突不仅激烈程度令人惊讶，并动用了之前在该地区并未出现过的一些军事技术，尤其是无人机的使用，而且它的结束也快得令人意外，尤其是它结束的方式。各方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贴文得知了停火的消息。那么美国对这场冲突迅速结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Oui, effectivement, dans la spirale de violence à laquelle on assistait, on avait du mal à voir une potentielle sortie de crise.
的确，以当时暴力正不断升级的形势来看，的确很难想象双方能很快走出危机。很可能许多国家在9日到10日这两天都启动了外交努力，希望能让局势平静下来。至于美国，应该说美国过去曾多次在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危机中扮演调停的角色，尤其是1999年发生的卡吉尔危机。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当时召见巴基斯坦总理，要求巴方撤兵，推动结束了那场冲突。但我认为这一次的情况不太一样，美国确实发挥了调停作用，但美国的立场不太明确，在冲突初期时显得前后矛盾。总统特朗普好像没有想更多的参与。从我们得到的消息来看，他对当地发生的冲突感到遗憾，但认为这场冲突年深月久，他看上去并不是很想介入。美国副总统万斯也曾说，这不关我们的事，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事。但是慢慢的，美国政府的立场开始变化，他们可能意识到了冲突升级的危险性。据说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进行了通话，令局势随后得以降温。但在美国之外，有些其他国家可能也对冲突降温低调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海湾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 沙特外交大臣在这次危机中表现非常积极，他不仅亲自前往印度，而且也多次与印巴两国的外长通话。根据巴基斯坦官方的通报所称，有30多个国家参与了斡旋的活动。所以我认为国际社会是意识到了这场冲突的危险性，意识到了有必要迅速与这两个国家对话，尽快实现停火。那中国又在这次危机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印度和巴基斯坦都与中国毗邻，但在危机初期时，中方好像只是呼吁印巴双方克制，只在后期才提出愿意为平息事态发挥有建设性的作用。首先，在我看来，中国实际上无法真正扮演调停人的角色。理由很简单，中国的立场并不中立。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密切，是巴基斯坦在该地区的一个重要盟友，并通过很多方式向巴基斯坦提供支持。首当其冲的就是两国的军事关系十分密切。众所周知，巴基斯坦很大一部分军事装备都来自中国。我们也知道，中国多年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巴基斯坦投入了大笔资金，最突出的就是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更重要的是，中巴经济走廊途经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有主权争议的区域。这就更让印度难以信任中国，因为在印度看来，尽管中国从未公开表达立场，但中国对这个途经有主权争议区域的大项目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巴基斯坦对该地区的主权声索背书。其次，中印两国有竞争，这种竞争也并非始于今日。两国在1962年就曾经兵戎相见，两国的部分边界线至今都没有划定。也就是说，中国和印度在边界划定议题上没有共识，沿边境线间或也会发生冲突。2020年，两国还在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种种因素都使得中国很难在印巴两国的这场冲突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而且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提问，中国是否真想扮演这个角色呢？对此我不那么肯定，因为在印巴冲突开始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中国一直保持距离，并强调中国最在意的是地区的稳定，这是中国目前追求的目标。因为正如中国所说，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中国的邻国，中国不希望在其边境看到武装冲突。不过，中国确实与巴基斯坦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仍然是该地区很有影响力的一员。中国国内舆论对这两个近邻之间发生的军事冲突也十分的关注，尤其是对双方武器装备的观察。有中国网友认为，这是一次中国制造武器与西方军事装备之间的对决。那您认为这次短暂的军事冲突是否决出了胜负？您如何看中式武器和西式武器在这场冲突中的对阵呢？
À mon sens, à ce stade et avec les informations dont on dispose, je ne pense pas qu'un camp.
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信息而言，我不认为有任何一方能宣称自己在军事上取得了明确的胜利。不过，这方面我们仍需保持谨慎。正如您所说，在这四天的冲突期间，我们接收到的信息极其矛盾。事实上，信息战与假信息战在这场冲突中都非常的活跃，无论是巴基斯坦方面还是印度方面都是如此。双方都在努力主导对这场冲突的叙事，并不断相互否认对方提出的说法。比如巴基斯坦军方宣布某个军事动作之后，印度方面随即就出面否认，反过来印度方面发出声明时，巴基斯坦又进行反驳。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不断的攻击与反击的舆论博弈，这就让人很难真正看清楚当地到底发生了什么。此外，这里也有一个战争中相对普遍的现象，就是无论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双方都不愿意在冲突还在进行时就对外评论各自的损失，尤其是军事装备和兵力方面的损失。显然，在战斗还在继续的时候，公开这类信息不仅很困难，而且也会对士气产生影响，同时这也关系到在国内舆论中的形象。 现在局势已经有所缓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些相关国家是否会开始出现评论，更清楚地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会，至少在印度方面，我知道目前有来自反对派的强烈呼声，要求政府就停火协议的内容以及冲突期间实际发生的事情给出更多的信息。回到您提到的关于空袭行动中所使用的技术手段，这方面确实有很多的传言。据说印度在执行空袭行动、诛杀行动的时候，确实损失了一架甚至多架飞机。巴基斯坦方面宣称他们击落了五架印度飞机，其中包括三架阵风战斗机。不过这一说法尚未得到印度方面的证实。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也许我们会在未来几天或几周内获得更多的信息，但目前仍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总的来说，由于战时信息极其的敏感，加上政治层面的压力，很多细节在短期内很可能不会公开，尤其是那些可能影响国家形象或军方声誉的部分。但是倘若这则消息获得证实，我说的是倘若，那么我认为它无疑会是一条足以引起众多军事情报机构高度关注，并且必然会密切分析的信息。因为如果属实，这将是首次有阵风战斗机在实战中被击落，这本身就已经非常具有研究和情报价值。同时，这也可能意味着巴基斯坦得以凭借中国产的现代化军事装备让印度猝不及防。这种情况很值得研究，因为这是中国制造的导弹首次在战场上面对西方制造的战机。
Face à des avions occidentaux dans une opération de guerre.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印度和南亚研究项目负责人 Sylvia Malamboum 女士的采访，谈她对印巴两国近期就克什米尔领土争端爆发的近20年最严重的军事冲突的观察。印巴两国虽然迅速接受了停火，双方也总体上尊重了停火，但 Sylvia Malamboum 女士认为，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的难题不仅仍然悬而未决，而且似乎越来越难以走向解决。在军事冲突之外，气候变化议题，尤其是水资源问题，都令两国的关系更加困难，而该问题也未能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的特别关注。这种忽视更不利于双方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今天的印太纵览专题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以色列军队周六宣布对加沙实施大规模打击，阿拉伯峰会在巴格达举行，关注加沙战争，伊拉克承诺提供4000万美元支持加沙和黎巴嫩重建，伊拉克电影《总统的蛋糕》亮相戛纳电影节，展示萨达姆时代伊拉克荒诞生存童话，俄罗斯袭击乌克兰造成9人死亡，马克龙称他确信特朗普会对普京的厚颜无耻做出反应，美国之音被白宫更名为激进的美国之音，数百名合同雇员面临被裁员命运，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批特朗普政权可能颠倒国际政治基础，因禽流感爆发，中国和欧盟暂停进口巴西鸡肉，英伟达总裁黄仁勋今天表示将不再会向中国市场提供 H20 系列芯片，台湾启动关闭最后一座核电厂。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编播的今日欧洲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在乌克兰战争持续、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紧张的背景下，波兰本周日即将迎来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作为一个受到俄罗斯威胁最前沿的国家，波兰正逐步成为欧洲安全和外交舞台的核心角色。而此次选举不仅将决定波兰国内未来5年的政治格局，更可能对未来欧洲的走向产生影响，因而备受关注。 此次选举，波兰总理图斯克和他所领导的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执政联盟希望其支持的候选人获胜，借此机会结束与现任保守派总统之间的政治对立，打破目前共治所导致的政治僵局。而这场选举真正受到密切关注的是其在国际上，尤其是欧洲层面的意义。乌俄战争爆发以来，波兰在欧洲舞台上获得新的地位。5月7日，在德国新总理默茨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就前往华沙会见了波兰总理图斯克。此前他刚刚在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会晤。这是德国总理首次给予另一位重要邻国如此高规格的外交礼遇。紧接着在两天之后的5月9日欧洲日，图斯克又来到了法国南西，与马克龙签署了一项新的法波友好条约，宣布两国将建立不可逆转的团结。次日，图斯克接着与马克龙、默茨以及英国首相斯塔默一同出现在乌克兰基辅，共同呼吁乌俄之间立即实现全面无条件的停火。这一密集的外交活动显示，波兰作为目前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已跻身成为欧盟成员中的大国。在地理上，波兰地处北约与俄罗斯势力之间的缓冲带，东临白俄罗斯，南接乌克兰，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是地区安全政策的重要支点，积极倡导北约采取强力的防御。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波兰迅速作出反应，积极支持基辅成为乌克兰最大的军事援助国之一，并接纳了大量的乌克兰难民，更大幅增加国防开支，迅速增强军事能力。2025年波兰国防开支预计将达到其 GDP 的 4.7%， 成为北约中占比最高的国家。而作为欧盟人口第五大成员国，波兰经济保持30年持续增长，自2002年加入欧盟以来，经济总量翻了两番，成为欧盟第六大经济体。这一切都使得华沙在欧洲的分量大为提升。一位在欧盟机构任职的波兰高层官员说，波兰一直认为自己是欧洲的中心，现在他的伙伴们也终于这样看待他了。由于战争以及乌克兰有望加入欧盟，人们的视角已经延伸至了东欧的边境。一位欧洲外交官也指出，波兰也在道义上感觉更加有了底气，因为他很早就谴责了俄罗斯的帝国野心。法国总统马克龙2023年5月在布拉迪斯拉法论坛上的讲话中也承认说，我们错过了倾听那些对普京野心早有警觉的中欧国家的机会，这使得波兰社会中普遍产生了这种我们早就看穿了普京的心态。在现实中，波兰人实际已熟稔于欧盟的运作。图斯克在2014至2019年曾任欧洲理事会主席，此前他曾担任波兰总理七年，以及出任欧洲人民党主席。该党是欧洲保守派与中右翼政党的联盟，在欧盟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波兰议员是欧洲议会该党团中的第二大代表团，仅次于德国。图斯克支持了冯德莱恩的连任，他任命的波兰常驻欧盟代表、欧盟预算专员塞拉芬不仅负责2028至2034年的新财政框架，还掌握着欧盟内部的人事分配，这是提升波兰影响力的关键杠杆。然而，尽管拥有如此巨大的资源，但图斯克的执政仍然受到了来自总统杜达的极大制约。杜达来自于波兰右翼民粹政党法律与公正党。2023年，图斯克所领导的中间偏右政党公民纲领党联合其他反对党赢得了议会多数，结束了法律与公正党的八年执政。第二次出任总理的图斯克试图推动社会自由、司法独立和亲欧路线的全面改革，但杜达自2020年连任后频繁动用总统的否决权，阻挠了多个新政府的进步法案，使得图斯克政府虽有议会多数，却如跛脚鸭，难以有效施政。此次总统选举因而成为打破僵局的关键节点，一旦图斯克支持的候选人获胜，波兰将会迎来总统、议会、政府的三权统一，有望全面推进改革与欧盟的合作。反之，若保守派延续对总统职位的控制，政治对抗将会持续升级。 代表执政联盟竞选的是现年52岁的华沙市长拉法乌·特沙斯科夫斯基，被认为是图斯克有力的盟友。他目前在首轮选举中民调领先，远超过保守的法律与公正党的候选人罗纳夫茨基，但在第二轮选举中仍存在变数，特别是极右翼的联合党候选人门岑，他在 TikTok 等网络平台上人气高涨，被视为是可能的黑马人选。为了争取选民支持，图斯克近期在部分议题上采取了务实甚至强硬的立场。例如，他要求欧盟对波兰庇护政策实行豁免，以应对白俄罗斯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欧盟接受了图斯克的请求，而这几乎是其他成员国难以企及的。欧盟委员会也在刻意配合图斯克的政治议程，比如延迟发布了2040年的减碳目标，这是在波兰国内颇具争议性的话题。一部分选民希望取消2019至2024年间所推出的绿色协议部分内容。此外，欧委会也暂缓了调整乌克兰优惠农产品进口的规则，以避免波兰国内的农民不满。法国回声报的特约记者报道说，在布鲁塞尔，所有人都对于波兰的这场大选感到紧张。雅克·德罗尔研究所的专家马赛克预言说，如果特沙斯科夫斯基输了，图斯克将不仅会在国内受挫，也将在国际上被削弱。而鉴于此前在5月4日罗马尼亚大选意外出现了极右翼候选人创下高得票率的领先，人们不能排除出现这种可能性。而一旦如此，图斯克将会错失有效掌控国家的最佳时机。相反，如果特沙斯科夫斯基胜选，图斯克将在赢得议会选举、欧洲议会选举以及总统选举之后赢得全面的权力巩固，他将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欧洲事务上。此外，报道指特沙斯科夫斯基本人也将成为欧洲政坛的潜在新星。这位52岁的市长曾担任过欧洲议会议员，并精通多国的语言。这一形势将会推动波兰的战略转向。除了密切与法德的三国对话协商之外，华沙同样与波罗的海国家保持有密切的联系。此外，转向也意味着波兰将摆脱与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非自由主义政权的影响，进一步强化安全保障。图斯克去年在波兰的军队节致辞中回顾国家曾被邻国瓜分125年的屈辱历史时说，波兰不能再独立面对任何侵略。从13世纪的蒙古人入侵到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进逼，包括纳粹占领和共产独裁的恐怖，战争被深深植入波兰人的集体记忆。在历史的教训和现实地缘战略的紧迫压力下，波兰正积极推进军事现代化，目标要建成欧盟规模最大的陆军。同时，波兰还在推动全民军事素质教育，在学校内开设军事预备课程，训练青少年掌握武器使用。在波兰大选之际，法广记者萨尔拉就在一所距离白俄罗斯边境仅20公里的一所高中采访了参与这种课程的师生。当地的校长这样向记者说，我们与边境的距离令人感到不安，我觉得法国距离战火相对遥远，你们只是通过媒体感受战争，但对于我们来说，战争近在咫尺，我们希望国家安全，而实现安全的前提就是展现我们已做好准备，不畏惧战争，不畏惧普京。因此，我们必须要让学生有这种意识，并掌握参与国家防卫的基本技能。目前该校有23名学生参加了这个课程，计划明年还将增加招生。一位16岁的女生朱莉亚说，自己第一次接触到武器，感觉很酷。深知波兰国家历史的她说，我已经设想过波兰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卷入这场战争，如果真发生了那一刻，我愿意参战，因为这是我的祖国，我愿意为他牺牲。但另一位名叫阿兰的学生则显得更加冷静，他表示是一位转来学校的乌克兰女孩的遭遇让他对战争有了切身认识，他只是希望在国家出现总动员之前做好准备。 听众朋友，以上的今日欧洲，关注波兰总统大选为何牵动整个欧洲，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是法语教学课专题节目，请大家收听巴鲁巴黑第39课。
Parlez-vous Paris?
On n'écoute
pa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David Angelo. J'ai 34 ans. Je suis originaire du Soudan, qui est le Sud-Soudan maintenant. Et je suis prof d'anglais et musicien. J'aime beaucoup l'architecture dans Paris, surtout les églises, bien sûr. Et en fait, j'aimerais savoir c'est quoi la différence entre une église, une cathédrale et une chapelle.
David 是来自南苏丹共和国的英语教师，也是一位音乐爱好者。我与他此刻站在位于巴黎市中心大唐广场旁的圣厄斯塔什教堂门前。
Bonjour David.
Bonjour.
Ici, nous sommes en face de l'église Saint-Eustache.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 cette église?
C'est une très belle église. Et, je ne suis jamais rentré, mais ça m'intrigue beaucoup.
On y va?
On y va.
David 迷恋巴黎古建筑，但他不明白为什么教堂有几种不同的称呼，比如 une église 或 une cathédrale， 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今天我们将拜访尼高森神父，请他来回答我们的问题。
Père Nicholson, ici c'est très calme. On se sent tout petit, non?
Oui, je pense que on se sent à la fois peut-être tout petit, mais c'est vrai que la voûte est de 33 mètres et un tout petit peu plus haute que celle de Notre-Dame. Mais ce n'est pas un bâtiment intimidant, c'est un bâtiment accueillant au cœur de Paris.
圣厄斯塔什教堂长105米，宽43米，内部拱顶高33米。站在这里，你会立刻感到人的渺小，但内心却充满了安宁。
Cette église est probablement plus intéressante si on essaye de se mettre quelque part pour la lire en diagonale. Et là, on voit cette espèce de forêt de piliers.
Ça, c'est une architecture gothique ou...
C'est à vous de voir.Là, il y a un plan gothique qui ressemble beaucoup au plan de la cathédrale Notre-Dame.
这座教堂融汇了多种建筑风格。它虽然始建于文艺复兴时期，但教堂主体设计 Le plan de l'église 却是哥特式的。
Et si vous regardez bien, vous voyez que ce n'est pas une église gothique du tout. Pas du tout. On pourrait dire que c'est une gothique tardive, mais si vous voulez. Mais, enfin, moi, je pense à Chambord quand je vois ça.Les vitraux ici à Saint-Eustache, depuis le début, étaient conçus pour être très lumineuses, l'église.
我们将它称为晚期哥特式风格 Gothic Tardif. 与中世纪教堂建筑不同的是，这个教堂内部非常宽敞，非常明亮 très lumineuse.
Il y avait une chapelle ici qui était、une chapelle du XIIIe siècle sur le chemin de pèlerinage qui va à Montmartre.Et ensuite, c'est François Ier qui a décidé de construire une grande église sur la rive droite.
13世纪时，这里曾经是一座小礼拜堂，供那些前去蒙马特高地的朝圣者歇脚。到15世纪，法国开明君主弗朗索瓦一世决定在这里动工兴建一座更大规模的教堂。
Et en fait, c'est quoi la différence entre une église et une cathédrale?
Celle-ci est une église paroissiale, ça veut dire qu'il y a un territoire, il y a une communauté, il y a des personnes et un bâtiment où ils se retrouvent. Et en droit canonique, on appelle ça une paroisse. Et là, c'est une église paroissiale, une cathédrale. Normalement, une cathédrale est le lieu où un évêque a son siège.Donc, par exemple, à Paris, le siège de l'archevêque de Paris est à Notre-Dame de Paris.
天主教教堂分不同等级。Une église 是指一个教区的礼拜堂。Une cathédrale 是指主教 l'évêque 的座堂，是主教席位所在地。
Par rapport à cette église ici dans ces quartiers,、
oui.
est-ce qu'il y a un lien particulier avec les Halles?
Il y avait des liens tout simplement de voisinage, je、D'accord. pense, et depuis très longtemps. Mes prédécesseurs célébraient la messe tôt. pour les personnes qui travaillaient au hall, ça c'est très clair. Chaque année, il y a une messe ici à Saint-Eustache pour les charcutiers morts dans l'année.
教堂对面曾经是巴黎市中心最大的室内商品批发市场大堂市场 Le Marché des Halles。本堂神父习惯提早做弥撒，这样可以不耽误商人们做早市。
De l'autre côté de cette grande porte, une association qui est en lien étroit avec la paroisse sert tous les soirs 300 repas gratuits.Alors, il y a à peu près 250 bénévoles, mais il y a des banques, il y a des entreprises, il y a les boulangers du quartier qui participent à cela. Donc, c'est un énorme engagement de solidarité de la part de beaucoup de monde.
教堂与街区居民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每天晚上街区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 des bénévoles 会在教堂前的小广场上向穷人提供300份免费晚餐。
Merci beaucoup.
Merci à vous d'être venu.
Au revoir.
Au revoir.
Au revoir.
Vous savez où nous sommes, vous pouvez toujours revenir.
听说全法国最大的管风琴就在圣厄斯塔什教堂里，走，咱们去见识见识。
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以色列军队周六宣布对加沙地带实施大规模打击。阿拉伯峰会在巴格达举行，关注加沙战争。伊拉克承诺提供4000万美元支持加沙和黎巴嫩重建。伊拉克电影《总统的蛋糕》亮相戛纳电影节，展示萨达姆时期伊拉克的荒诞生活童话。俄罗斯袭击乌克兰造成9人死亡，马克龙称他确信特朗普总统会对普京的厚颜无耻做出反应。美国之音被白宫更名为激进的美国之音，数百名合同雇员面临被裁员的命运。日本前首相汉田文雄批特朗普政权可能颠覆国际政治基础。因禽流感爆发，中国和欧盟暂停进口巴西的鸡肉。英伟达总裁黄仁勋今天表示将不再会向中国市场提供 H20 系列芯片。台湾启动关闭最后一座核电站行动。各位听众，本次节目是由罗拉和古丽为您共同编播播报，感谢苏维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收听。下面请听法国男歌星 Oux 演唱的歌曲 Devenir meilleur， 变得更好。
Il nous reste du temps， Du temps pour parler， Il nous reste devant， Du temps pour réparer， Est-ce qu'on va essayerEst-ce qu'on peut y arriver? Il nous reste devant encore un long parcours. Il nous reste du temps avant de faire le tour. L'amour et ses nuances, ses éclairs, sa patience. Six mois.Peut-être quelques heures. Laisse-moi du temps pour nous emmener ailleurs. Laisse-moi du temps pour devenir meilleur. Il nous reste la nuit, des refrains, des mélodies, encore quelques envies, des étés, des trains partis.Avant de tout jeter par terre, laisse-moi du temps pour mieux faire. Six mois, un an, ou peut-être quelques heures. Laisse-moi du temps pour nous emmener ailleurs. Laisse-moi du temps pour devenir meilleur.Peut-être quelques heures, laisse-moi du temps pour nous emmener ailleurs. Laisse-moi du temps pour devenir meilleur. pourrait tomber à tort. On est au bord. Il nous reste le soir, la fatigue au coin des yeux. C'était un peu hagard, mais toujours ce point lumineux. En amour on marche sur du verre. Laisse-moi du temps pour mieux faire. 6 mois, 1 an, ou peut-être quelques heures. Laisse-moi du temps pour nous emmener ailleurs. Laisse-moi.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